深圳社保费飙升，反映大问题。专家话，老年人嘅好日子唔多啦。陈世文分析，习近平嘅野心造成台海局势动荡，经济低迷，中国年轻人报复性咁储钱。台湾青鸟行动重返立法院，抗议没收罢免权。湖南神溪大面积洪灾，官方隐瞒不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7月5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中国养老金危机逐步逼近，专家说中国老年人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深圳社保费今年上半年连续起了3次价，从年初的人民币2300元飙升到5200多元，从7月1号起执行。消息好快引起关注，国内自媒体跟进报道话，社保费在3年之内涨了差不多2倍，自由职业者和打工仔面临是否继续缴费的困境。有人考虑中断社保，部分公司亦都开始裁员，甚至准备逃离深圳。这篇几万字的长篇报道很快就被删了。深圳社保费飞速飙升是一个窗口，被外界看到中国养老金可能很快耗尽。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日前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表示，现在中国已经有18%的人口在60岁以上，过不到几年中国就完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虽然全球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中国有一个独特的难题，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畸形。一对中年夫妻要长期照顾4位长辈，10年之前中国每一位领养老金的人后面有10个劳动力在这里缴纳养老金，现在每一个领养老金的人背后有5个人交养老金，这个比例还在下降。程晓农说，好可能再过3、5年，到2028年前后，养老金的危机就无法回避了。养老金危机一旦爆发，首先不是即刻中断，而是拖延支付养老金，然后养老金的数额会逐渐缩减，跟住落嚟，中央财政大量发行长期国债，要银行认购，咁就是将老百姓的银行储蓄间接咁变成养老金。这个动作今年已经开始了，而最后的结果是银行资金被抽干，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那阵时不单止给不出养老金，老百姓亦都很难从银行拿钱，因为居民储蓄早就被中央财政掏空了。但是中共一直在这里隐瞒养老金的危机。程晓农说，很多中国的退休老人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就快去到头了。更严重的是，这个危机不单止影响老年人。程晓农说，中国很多退休老人现在还要养子孙，特别是退休公务员，很多人帮子女给房屋贷款，还有很多独生子女在中年之后干脆就躺平，吃父母的养老金。跟着下来，如果养老金枯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陷入财务危机。这样看来，养老金危机不单止是老人的噩梦，亦都是全国性的社会危机。一只在金门外海作业的台湾渔船7月2号被中共海警扣查。台湾方面呼吁中共不要用政治因素来处理这件事，尽快放人放船。中共就指控说，这只澎湖籍的大进满88号在泉州近海非法捞捕。事件如何发展，各方都高度关注。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燕表示，今次台湾渔船遭到中共登检扣押，确实是比较不寻常的案例。中共可能会借这个事件来减弱台湾政府的主权地位，或者是对台湾政府施压。自从台湾新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中共加剧对台湾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的施压行动。有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认为，缺乏沟通将增加两岸之间的误解，导致彼此立场更为僵硬。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4号采访了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 陈世民说，对北京而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真的想要打台湾，什么理由什么藉口都可以拿出来。因为习近平的野心，习近平的企图，才是目前台海局势动荡的关键。台湾全世界面对好像中共这样的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因为习近平他不是好像过去的胡锦涛，十年以后他们会自动落台，习近平他要永远掌权，他变成个人独裁，那这个才是现在问题的关键。陈世民认为中共在不断地制造麻烦，现在改变现状的不是我们台湾，在整个台海制造威胁的不是我们台湾，现在北京每一日军机绕台，然后每一日在那边对我们无论是渔民或者渔船进行武力行动，中共才是制造整个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被破坏的一个问题所在。我们台湾基本上并没有说要使用武力去制造麻烦。陈世民分析认为，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才是解决台海危机的办法。如果西方团结起来，好像制裁俄罗斯这样制裁中国，我相信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而我相信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阻吓作用。台湾现在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增强自己的阻吓的力量，被习近平知道他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将台湾打下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同整个西方，同我们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这些国家，美国、欧洲、日本、澳洲、加拿大这些自由民主国家，我们要更加地团结起来，向习近平释出这样的信息，要习近平明白了解，习近平如果够胆打台湾的话，他亦都会承受类似好像现在西方团结对俄罗斯所施用的制裁，而这个制裁会令整个中国经济崩溃的，这个同对俄罗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我相信这个就可以形成一股非常大的阻吓力量，而令到习近平不敢轻易地对我们台湾来动用军事武力。疫情结束之后，世界各国都涌现了报复性消费的热潮，但是这两年在中国就出现了相反的景象。中国年轻人没有好像各国同龄人一样消费，而是疯狂储蓄。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一个26岁的女仔详细描述了她怎样将一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300元人民币之内，同埋佢点样将每日嘅餐费压缩到10元人民币以下。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董事经理雷小山话俾 CNBC 听，中国年轻人有一种报复性嘅储蓄心理。佢认为中国年轻人嘅信心已经消失，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嘅繁荣期，佢哋先至能够放心咁进行报复性消费。雷小山话，年轻人揞住个袋，有意识地减少开支，在购物的时候寻找折扣和优惠。年轻人还兴起了挑战极限的旅行，在最短时间里面游历最多景点，花费最少的钱。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茂佳亦都表示，啲人拒绝洗钱是真实现象。他补充说，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他们发现增加收入更加困难，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够减少消费。自从疫情以来，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每况愈下，只有不到一半的应届毕业生收到非正式的录用通知，年轻人的压力很大。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4号采访了雪梨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他表示中共政府无法补贴给民众，所以百姓没钱消费。他说，发达国家他们为了疫情花了很多钱，包括好像澳洲这里，你不用工作都可以拿很多补贴，给老百姓渡过难关，然后他们有钱消费，所以他们就有个报复性的消费。但中国是相反的，中国在疫情期间一分钱都没发。冯崇义强调，中产阶级变贫困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现象。他说，长期的清零封控，很多公司倒闭， 好多工人失业，他们没有收入，没有钱。所谓的中产阶级说买屋赚了大笔钱，心里面很安乐。现在的屋跌得那么要，有些地方甚至是腰斩，债务都还不到，都没有钱还债，好多人是重新变贫困，没有钱。冯崇义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佳，看不到希望。他说疫情之后，全球的股市都在上扬，都在向上行，只有中国的股市还在下滑，向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行。今年赖清德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后，国民党和民众党联合在立法院以人数多的优势强行通过了一系列立法院扩权法案，引发台湾公民社会大规模持续的抗议活动，亦都叫做青鸟行动。台湾民众纷纷计划实施对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罢免联署，因此国民党立委提出修改台湾选举罢免法，提高罢免的门槛，以求自保和反制。对此，7月3号台湾青鸟行动重返立法院，举办反对没收罢免权的活动。虽然白天天气炎热，但是还是有民众到场，到晚黑有上千民众到场抗议。台湾公民阵线新北工作队副队长萧任佑表示，国民党提出的修改台湾选举罢免法的议案，摆明公开宣布没收台湾人民的罢免权利。萧任佑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提案有两大问题。我们本来可以在官员就职满一年之前就展开联署，但是今日国民党提出来的法案就必须要在官员就职后满一年才可以展开联署。未来如果要罢免一个有资格的立法委员，将会令整个的罢免程序拖到一年七个月。未来如果要罢免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罢免的得票必须要多过他当初当选的票数。这个其实是违反民主政治的原则，理由是因为每次的民主投票都是不同的民意，也都不能够用过去的民意来绑架现在的民意。譬如说现在的民意虽然可能投票数没有过去那么多，但是现在的主流民意如果是反对这个立法委员，这个民意代表继续当任，那就应该罢免。萧任又指出，中国国民党急着要提高罢免的门槛，正是说明国民党将来要推动一连串同多数民意不符的民主倒退法案，要先拔除后患，要先拿走人民手中的最后武器。萧任又认为国民党有自己的政治盘算，因为他们没办法执政，就想要扩张他们的权力，可以直接凌驾于行政权。他说守护民主是台湾和全体公民社会共同的期待，尤其是今次的乱权法案令到台湾人非常紧张焦虑。台湾民主政治是华人世界里面最耀眼的成果和资产，台湾人民绝对是反对到底。就算是蓝白两党在立法院里面乱这么搞，台湾的民意还是非常坚定。很多的民调都可以发现，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度正在不断地持续下降之中，这个亦都反映出台湾的民意其实并不支持国民党和民众党。湖北多个水库持续泄洪，导致洪水泛滥。7月2号湖南第二大河流沅江神溪站水位超警戒，造成坏化神溪县以及附近乡镇大面积洪灾，不少房屋和农田被冲毁，还有人被洪水冲走，但官方隐瞒不报。网传视频显示，湖南怀化神溪县和附近乡镇出现大面积洪灾。神溪县民众7月4号告诉新唐人听，上游持续泄洪，没有事先预警，积水无退，农村灾情惨重，很多农田浸水。神溪县民众黄先生表示，我们这里涨水，流过来的水很大，沅江泄洪，水直接冲过来，神溪的郊区都浸了，房屋被冲毁，车都浸在水里面，公共汽车都熄火开不动了，有人被冲走，他不报道都隐瞒了。 近日神溪县附近的著名旅游景点紫江龙津风雨桥和凤凰古城亦都相继遭遇洪灾，最高浸到一层楼咁高，
一楼的店面损失严重。
黄先生话：紫江古城好多地方船都沉咗，风雨桥水流太大，靠近江边嘅屋都浸晒，水泥厂亦都浸咗水，水位有一间屋咁高，老百姓欲哭无泪。据了解，湖南四大水系都流入洞庭湖，洞庭湖水位已经超过警戒，目前仍然不断上升，洪水已经淹到岳阳楼半个城门咁高。岳阳市民张先生话：岳阳连续落了120日的雨，岳阳有水库泄洪，我们市的一个平江县全部被浸了，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